好，谢谢大家啊！我中午的时间呢，我也看了大家的很多留言，我特别感谢每一个反对的，或者是疑问的，或者是支持的每一个人。实际上，我在这2年到这个美国来学习的时候，我学习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害怕别人批评。以前，因为我们在教会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害怕别人批评，所以我们会把批评意见挪开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也跟着都挪开了。那到了美南以后来学习的时候，实际上，你看着平时很好，大家关系很好的那个外国的同学，但是到批起你的论文来说的话，把你批得体无完肤的。所以你就知道，在这种真理的辩论中间，实际上是一个互相被上帝的灵所带领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能够当反对讲的各种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甩开。实际上我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经做了很大很大的准备。实际上我觉得，你们的炮火没有那么猛烈，所以我很感恩手下很留情。那第二点我所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为什么会吵得一塌糊涂，然后大家也还解决不了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想的东西跟我们表达东西不太一样，所以这也是我在这边学习的，一直我在写论文，实际上是我很艰难的，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在中国的这种大框架去争论很多题目，但是在当地人西人的他的这包括老师的要求，就是你要把这个点说到最细最狭窄的那个地方，我们大家来讨论。那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学习的，所以我盼望这两点的话，在我们这个一起的公开的这种分享也好，讲到也好的话，我们是一起来互相来有互动的，所以我很谢谢中午的时间，徐博士能够用，还有弟兄姐妹用很多例子在互相的在反出这样一个神的道理，我觉得就很感恩。那另外一点我也要说明，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个释经讲道，不是一个主日学，不是一个查经班，所以我的50%是拿来是要讲这个应用的。那在阿莫斯书里边主要讲的是社会的公义。所以我就会拿出很多的例子来，并且我不希望拿的是200多年前美国的南北战争的例子，或者1000年前这个中国哪个朝代的例子，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政治它最重要的一点才有即时性，所以我们讲的都是最即时的政治，因为这是跟我们现在有关系，我们应当如何去对待的，如何去思考的东西。所以我谢谢大家有忍耐的心，我们相信这都是向着上帝的灵去敞开的，所以我们一同来。再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三讲啊，就也是真正讲到的第二讲。天父，我感谢你啊！若不是上帝的灵吸引，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吧？若不是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也没有人能看见上帝宝贵的真理。这个讲的人实际上是不完全的，但只有上帝的灵、上帝的道才是真正能够使我们成圣的。就愿上帝在这个阿莫斯书中所有的心意向我们每个人显明，让我们可以接受。让我们可以蒙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上午的最后一讲，我们讲到的是瘟疫。那作为瘟疫来说，是对人有害的，对人是有惩罚的，是一种警告。那阿莫斯书也是一样，阿莫斯书对旧约里边一个社会公义里边讲的最多的一个先知。那他对于每一种社会的不公义的国家行为、政府行为，他都有个谴责，并且这个谴责不是在他自己个人的谴责上，而是在上帝的谴责中间。虽然我们看见阿莫斯是一个非常有宝贵经验的、有很多知识的、有很多见识的一个人，所以他里边有很多的跟别人的争论里边，他也争论你为什么上帝要惩罚，上帝要在这个社会不公里面，他讲出很多的例子。那我们今天到这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就看见。除了上帝说要对每一个国家都要审判，实际上这在启示录讲得非常清楚，不仅是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自己所说的、所行为的，在上帝的面前得公义的报应。那我们到了下午，我们就来说上帝的惩罚是为什么，上帝的警告是为什么，特别是上帝说我要审判你的这个警告，实际上是要我们每个人的回转。我们知道2020年的这个冠状病毒，实际上对这个整个的前景来说，这个社会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比较消极的观点，因为他说，即便是一个超级计算机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今天对艾滋病、对疟疾，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真正的疫苗出现的。 那同样在这个冠状病毒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年代的变异又特别的快啊，已经很快就发展到很多代了，那自我升级的速度也很快，可能这个人无法找到真正的疫苗，所以我们他有比较悲观的说，这个疫苗可能啊不这个瘟疫可能会跟人类一直同行下去，就好像今天讲的这个感冒这一类的这样的病毒一样。那另外一种人的话就觉得很乐观的态度，他说哎，我们今天全球的经济发展科技都已经到了很大的地步，我们其全世界的能力我们大概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很合适的解药，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也有那个十来种疫苗已经投入到不同的试验阶段了啊。当然我们说最早的那个叫人民的盼望啊，那个瑞德西韦那个疫苗还在试验中间啊，当然有说好有说坏，但是我们不管说将来这个疫苗真的能不能出现，真的能不能救所有在这种瘟疫危险中的人脱离这种危险的处境，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在这本阿摩斯书中就讲得很清楚，若是上帝说若是你愿意悔改这灾就免了，若是你愿意悔改你就可以在这个渔民中间你得以保存，上帝审判有可能还在，但是因为你的悔改，因为你的在上帝道中的保守，即便有审判你也是那个被保守的渔民中间的。这些渔民的这种说法就是剩余的渔民的这个讲法，也是整个先知书里边所一直讲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这个讲到，我们就拿着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是我们这个讲到的经文，给它题目叫疫苗啊，那是唯一的一个救法。好，我们还继续的听上帝的话语。阿摩斯书五章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什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是力强的呼召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大，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枉屈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来说比较也是很简单啊。那它主要是有两段，那第一段是从五章的四节到九节啊。我们不要被这个中文有时候它的这个编辑的这个样子给混淆了啊。你看我在我这个和合本里面，它第九节跟第十节放在一起的，但是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迷惑。一节四节到九节是第一段，然后从十节到第十五节是第二段。那这是两段我们需要去看的经文。那在这里边，我们现在首先看的是就是四章五章的四节到九节，我给它这个题目叫就是分标题是寻求耶和华神就必存活。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会看到在第四节和第六节，它有两次重复。说到就必存活，怎么存活？第一，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那到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那它的不同在于什么？那在第四节里边的话，它用的是一个第一人称，是耶和华亲自跟以色列家说话。那到了第六节，实际上是阿摩斯的说话。阿摩斯再次重复上帝的话，就是你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所以两个部分是一个表达同一个意思， 但是他用了一个不同的人称，表示什么呢？就是上帝怎么说，阿摩斯也怎么去说。啊，这给我们一个想法，就是上帝怎么说，我们也应当怎么去说，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十八。好，一下子这个上帝说了三个地方，伯特利、基甲和别十八。那这三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圣城啊，在以色列来说的话是一个圣城。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伯特利，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知道雅各在那个地方就梦见天梯了啊，神的狮子上来下去的，那他就称这样叫神的家，所以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的意思。那后来雅各从他舅舅那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又在那地方遇见上帝，所以上帝就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这个伯特利非常的有名的第一个原因，在历史的原因上面来说，就是雅各的这个事情。那并且不但如此，而且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家的名是从那个地方赐的，就是雅各被改为以色列，像上帝给以色列民族赐的这个名是从这个伯特利来赐名的，所以赐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基甲了。那基甲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约书亚记里就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迦南的第一站就是基甲，而且约书亚占领迦南的第一块土地也是基甲，然后约书亚人带着这个以色列在那里行隔离，按照上帝的道理、上帝的命令来做的也是在基甲。所以基甲的意思就是滚开的意思，什么滚开？就是让羞耻滚开。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奴隶，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是流浪者，但是上帝没有把他们给遗弃掉，上帝让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进入到他这个上帝给他应许的这块地方。所以这在这个第一站，上帝说你们以前所背负的羞耻已经全部滚开了。所以在这块地方的话，我们可以说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土地，旧约里面土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甲也成为一个历史的圣地。第三个就是别十八。那别十八是什么意思呢？别十八就是表示盟约启示的井，就是我跟你启示盟约，然后有一个井做个见证。那这个地方是唯一一个地方在旧约创世纪里边，就是对以色列的列祖啊，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三个人，上帝都跟他们怎么样立约，都立约，都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与你同在的意思。当然从有的是从不同人的角度来说的，但总之在这个别十八这个地方，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所以第三个这个历史名称让以色列人记得什么呢？就是上帝是赐同在应许的神，上帝的神是以色列的神。那这三个很著名的代表着上以色列的救恩历史，但是上帝在这段说你不要进入这个地方。为什么？以色列人以为哦，当上帝来惩罚的时候，我赶紧来到上帝历史名城，然后我用在上帝的圣地来朝拜，然后我来改变上帝的心意啊，让上帝来要挟上帝，哎，你看我都这么样的尊重你了。但是上帝说这一切都是没用的。为什么？因为再往下去说，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如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所以上帝也就是说，当你不能够真正的按照我的命令去做，你的心是归向我的时候，你做的任何一个虚假的崇拜，一个表面的崇拜，一个崇拜含着各样的利益的、私利的、心思意念的东西，我都不接纳。因为上帝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所以上帝知道以色列人的败坏，他不会让以色列人所能要挟他。所以他说你不是要看这个伯特利吗？那伯特利不是你的家，神的家吗？神的家在你的里边吗？那么我现在让这个伯特利就归于乌有，也就是什么？上帝不与你同在了，不与你在一起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伯特利还一个，我们前面讲到，就是伯特利是因为旧约这个北国的时候他建立的那个金牛犊，一个就是在伯特利，另外一个在但。所以你是个拜其他偶像的宗教的神，上帝也不会在这个地方能够饶恕你。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你看到基甲，那基甲你不是给你带来土地了吗？好了，你要到基甲崇拜可以，基甲被掳掠，基甲都已经被人夺走了，你还能在那个地方？所以上帝用一个很幽默的一种形式，让这个以色列人说，你要真正的专心寻求我，而不是去寻求那些在我以外的任何的其他的诸神。那接下去到第七节的话，上帝阿摩斯的话了。 第六节开始就阿摩斯的话，那到第七节的时候你会看见阿摩斯说什么，阿摩斯说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本来上帝的公平使得人人之间应该是和睦的，以色列家族之间应该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都是应该和睦相处的，但是你让这个公平的关系变成了一个苦毒的关系啊，一种苦毒。不仅如此，而且你把公义就践踏于地啊，你以为你是这块土地就在归你所有，归你所掌管，归你所控制，所以你把它就踩在了你的脚底下，你把上帝的话踩在脚底下，你把这个受逼迫的人群踩在脚底下，你也把公义踩在脚底下。但是这样说，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你要去寻求什么？你要寻求比你这更大的。你不是可以把公平变为阴沉吗？那么上帝可以把死因变为晨光，把白日变为黑夜。你注意这两个，把这个白变为这个动词是一个词，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词。你可以把公平变为阴沉，那上帝可以把死因变为晨光，白日变为黑夜，谁更大，谁更有能力？当然是上帝。第二件事情就是地啊，这个他以色列人把公义抛弃于地，但是上帝怎么样？可以让海水来浇这个地上。那讲到什么？当以色列人不公义的时候，行不公义的时候，罪大恶极的时候，上帝可以怎么样？可以来惩罚。上帝的这个海水浇灌在地上，让我们就想起了挪亚方舟时代的上帝的惩罚。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阿摩斯说你要去寻求耶和华，因为他更有能力，因为他更有公义，而你的以色列做错的地方你必须要去回转。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到了第九节，最后到第九节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后的警告了。这个警告里面就是说，他是立强的变为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啊。立强的表示就相当于有军队的意思，这个多大军队都能够被遭遇毁坏，那保障就是他的坚固城也会怎么样，也被灭亡。所以这一切都表明上帝的这个最后警告中，你南国或者北国，你注意我们说当然主要做的是北国，但是阿摩斯书仍然是对南国的犹大人也说话，就是你南国北国你都强盛，这个时候的确这个时候南国北国也都强盛，但在这种强盛中间你也承受不了上帝的这样一个审判的这个力量，审判的这个之重。那如果说我们说这一段啊，四节到九节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针对以色列人的宗教的淫乱，我们注意就是他拜耶和华神的时候他还拜其他的宗教神。当上帝对以色列的宗教淫乱进行审判的时候，那到了十节到第十五节实际上是上帝对以色列中间行的各样的不公义的事情做出了审判。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十节那个地方，这个样说，你们使怨恨那城门责备人的和憎恨那说政治话的，注意这是一种人啊，就是这样有一类阶层的人，就是责备人的人和说政治话的人，而且是在城门口。那通常来说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城门实际上就是法庭，比如这个地方可能是法庭的一些审判官，可能是法庭的一些可能是以色列的一些长老，那么他在这个城门口来处理这个整个社会中间的一些事情。那么当有一些心理正直而且责备罪恶的人的时候，更多的以色列人干什么？是怨恨他们，憎恨他们，所以这是一类人。那第十一节，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显然这一批就是平民啊，贫穷的人。那么再到了十二节那里说，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那这样可能是一种人，就是义人啊，你就说是义人。那最后到十三节那里，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那就有个同党人。那注意好像是在讲四种人，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圣经的话，实际上只有三种人。为什么呢？就是那责备人的和说正直话的与这个通达人实际上是一类的人。你说怎么看出来呢？实际上这里边中文的翻译是有点欠缺，英文翻译相对好一些，但是还是缺一点东西。那我现在给大家把这个的话再重新读一下你就知道了。第十节，你们憎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注意在十一节这样，就是所以这地方有一个原文有个词，就是所以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的时候，你们用着过的石头建立房屋，却不得住其间，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注意没有，这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那因果关系里边就是 你又践踏平民，你又勒索麦子，所以你这样的人，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不能得到你享受你所得到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你掠夺出来的。那到了第十二节啊，这是跟它是平行的，注意啊，就十节、十一节跟十二节、十三节是平行的。十二节这地方，十二节英文上有一段一个词，就是因为，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大，你们的罪恶何等大。注意啊，这个何等多，何等多、何等大的罪过是什么呢？是下面这句话：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枉屈穷乏人。你注意啊，这个地方的话，它的这个联系是这样联系，就是说我知道你们罪过，什么罪过？苦待义人，枉屈穷乏人，这个罪过是何等大、何等多。所以这个地方中文有个所以，十三节，通大人见这样的时事，就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多。哎，你这样来看的话，上十一、十和十一、十和十二和十三这两个，它一合并、一重叠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在城门口责备人的和说政治话的人，实际上就是后边这通大人。他本来是还能够在城门口对这些恶，他去实行一些公义的责备的时候，但是因为这么多的人的压迫逼迫，他就选择了静默。这通达人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一个审视度势的意思。实际上这个通达人的这个词，他的这个词跟那个这个箴言书里面讲到，箴言书里讲我们应当有一个审视度势的智慧，实际上这个词是一个词意思。也就是说，当这些人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按照那种箴言书里的智慧，他不说话，不说话，所以他就不再是按照上帝的那个拣选中间说，你必须按你作为一个人的话，你必须要行公义、好怜悯。但是他这时候他选择不说话，所以这一类是一类人。所以总共就三类人，三类人，一种是平民、穷人，怎么样？他们勒索麦子啊，去抢他们的东西。第二种人是义人和穷乏人。那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一个他们去苦待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在法庭里边来陷害他们。最后一个就是正直的长老、审判官，是极小部分一部分人，但怎么样，他们为了明哲保身，他们就不再说话了。所以这样有这样一个三类人。那在三类人里边，大家觉得那说哦，那这能够代表所有的社会不公义吗？那当然就代表，因为在那个时代啊，我说过，工业革命的时候，社会的阶层才越来越多。更何况这个将近2700年前、2800年前，那那个时候的社会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就是穷人，一种就是富人，啊，不存在什么中产阶级。那第二种的话，就一种就是义人，一种就是恶人，遵不遵循上帝法律的。那按照政府的这种权利来说的话，一种就是审判官，一种就是一般的平民。所以在这三类的中间，都有社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他们，说他们在这个整个的罪恶中间有多大，有多么样的不按照上帝的道理去做的。那这个然后接下去的话，上帝在责备了他们的罪恶以后的话，接着到十四节、十五节，上帝就给了仍然给他们一个出路。我们说前面四到九节给个出路，就是你要寻求耶和华，你要寻求我，你要寻求耶和华。那到了这个十四、十五节的话，给的第二个出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的一个题目，就是你要求善不求恶，你要恶恶好善。所以十四节说，你们要寻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啊，与你们同在。那当然你知道什么叫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那就刚才又回到刚才我们前面在这个第五节那段，不是我们看见有的要进入别示巴吗？我们说别示巴那段有三次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所以他就说，哦，我到了别示巴以后的话，上帝就与我同在。那在这个地方说，上帝说不是那样的，上帝说你要求善不求恶，你才能够怎么样，按照我说的我与你同在，你才能存活。那第二个话，第二个就是一个同样也是说就必存活，叫恶恶好善。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把上帝就把这个寻求这个词变成了两个动词，一个是恶恶，一个是好善。那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意思就有一个很递进的关系了。我不再是一个很普通的关系，就是你要去只要去寻求善不求恶就行。第二件事情，上帝说你还要恶恶好善，恶恶好善。那这个对我们有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常常我们说，包括我们教会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就说，哦，我们要做善事，我们不要做恶事，常常这么说。但是教会里面很少说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恨恶罪恶？ 你是不是鼓励美善的事情？就是说要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把它分析，就是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就是说从这两个地方，就是说你做不到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爱人的时候，你就根本做不到上帝的，在上帝的这个公义里边你能够存活。所以这是这个信息，整个的信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同样这样道理的话，我们就看到，既然上帝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你的爱神你的主，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实际上这个词不仅仅是在新约里边耶稣所说的我们常常说这个东西都是新约的，实际上在旧约里边，在这个地方也看得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旧约真的需要好好的去联系。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在旧约里边都是一个惩罚的上帝，是一个愤怒的上帝。实际上上帝在这个旧约里边他显示出来的慈爱，实际上他是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孩子出现什么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上帝这样一个重要的心意。好了，如何我们去回应这个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和爱人呢？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个角度，我们就说从今天的教会我们怎么来回应这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就是对内的，实际上就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自己的门训的，自己要说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洁净教会，我们要警惕教会的世俗化。我们知道今天教会世俗化实在是越来越严重。我们可能我们本身可能带着一些警醒的心说我们要小心教会不要被世俗化不要被其他的世界的东西所污染，但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落入到这种试探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再一次要警醒我们是否警惕，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世俗化。所以我们要在上帝和世界两边，我们要选边站。我们要注意，当我们不选在上帝面前跟随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在世界面前站台了。所以上帝才说你要寻求我。寻求这个词就是一个你要努力的，你要去尽一切的可能，你要站在上帝的面前，而不是说你 partial 的一部分站在上帝面前有的时候我就站在世界面前。比如说我们还要回到的就是社会公益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的应用全部在社会公益上面的。那我们在社会公益里边，我们就说我们同样要小心，我们就在上帝和世界面前我们选边站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也可能会行各样的不公义。比如说当初雅各书的时候就曾经教导过，雅各说你不要看见这个穷人来了，你让他你坐在我的脚凳上面，坐在这个下面那个小凳台，你看见一个富人来了，你把他请到上座上去，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不公义的出现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要很要小心，我们在做教会的很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世界上的这种个人主义、完美主义、这种自我表现主义、自我实现主义等等等等都带到了我们的教会的里边来。那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我们很要注重人数这个指标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我们一个教会要做得好，要吸引更多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听上帝的话，然后在上帝面前悔改，然后成为上帝子民，然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一个教会一走，让人数增加是我们人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点的话，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去再仔细的想一想，就是这个人数是不是会跟我们的自己的自我的一种实现是有关系呢？所以我并不是要反对某一些这个大，我就讲一个布道会我不反对大型布道会，上帝会用神的仆人一些讲员很著名的一些讲员，可以带很多人信主，带很多人来这个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布道会之前几个月一两个月，我们可能不会做一个另外的布道会来收割了，我们可能会做很多的预工我们可能把这些人都等到最后那一天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送过去，然后哗全部都信主，大家都觉得这个布道会太完美了这个布道会里面有多少大人信主，多少孩子信主，我们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说在感恩上帝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我们在办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人数，这个信主人数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会不会不仅仅是为了上帝国的荣耀，也为的是这个布道会的荣耀呢？会不会是有一些私人的东西放在了里边呢？像这个是一种很非常微妙的东西，你知道撒旦的诡计是非常非常多的。当我们有一点点偏离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偏离了上帝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把个人的 一些私欲掺杂进去的时候，我们敬拜上帝就已经不属于一个圣洁的敬拜。就好像阿摩斯书这里说的一样，你拜我你也拜其他的偶像，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醒的，需要去悔改的东西。因为不但如此，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对信徒，就刚信的信徒会发生一件事，想会有一种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就是说，哎，我今天被这个有名的讲员带了领信主了，我很有面子。这个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不要被这些所有的迷惑。因为当我们只对于一个刚出信的基督徒来说，他若是把他的眼光放在了不放在上帝的面前，主耶稣面前，放到了人面前的时候，当这个人跌倒，这个讲员跌倒，这个人可能也就不再信主。我们这么多基督徒，我们心里是有这样的经验体会在里面。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呢，就是我们当然知道 ABC 是一个很重要指标，那我主要讲 C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 cash 奉献的意思，奉献。我知道我也听过很多的基督徒啊，包括我们基督徒的做商人的啊，做 business， 他们会说，哦，我们每年有十来次这种各种筹款晚会啊，都会叫到我们啊，要么教会要建堂，要么是各个机构，要么什么，哎，但是呢，平时他们也不跟我们有什么太多的来往，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来，好像才想到我，才好像我听的私下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这些教会啊，这些机构好像看别人的钱包比看他的生命更重要。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抱怨在里边，像这个东西让我们也要去尝试去反思。我们说在很多地方是需要资金在这地方，需要奉献在这里支持的，但是用一种什么方法去做，这是我们很值得去思考的。因为在这里边也常常会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我们把教会把机构做成了像一个公司一样，按照公司的方法运营啊，做一个项目啊，项目的这个计划书，然后怎么样去开展这个公关活动，然后怎么样收到钱啊，等等等等等，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会出现？虽然我们这么每年都这样的一遍一遍的这样在重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要去思考这件事？那在这点上，我真的是很感恩环球。我看见环球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包括这次工作都是一样。我们说我们是自由加入，然后自由奉献，免费加入，自由奉献。那环球并不是在考虑我有多少钱我办多少事情，环球一直就是一年的计划，首先就是说我要做多少场讲座，我做多少场培训，我做多少场做多少次的在国外的，在这个各个去世界各地的这个空中神学院的这个学生等等，他首先是把人的生命，把人的这个属灵的需要放在了前面，然后弟兄姐妹成熟了以后，弟兄姐妹自然就会把这些奉献就会来支持这样一个机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良性的一种方法，这也是我愿意在环球里边来去服侍的一个心里感觉到很踏实的地方。因为上帝把这个诚诚实实敬畏他的心手放在首位的时候，那这样一个机构就不可能不被上帝所祝福。所以我们看 ABC 不是一个，虽然我们可以说 ABC 是一个指标啊，我们说奉献，我们说建筑，我们说就建堂了，我们说这个人数都是一个指标，但是它不是我们做这些教会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福音，我们的目的是那些让所有没有还在死因幽谷中坐着的人能够看见上帝的光。所以当我们要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想，当我们单单纯纯尽心尽意来敬拜这个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夹杂着很多的杂质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不挪去，那我们就会出现更大的误区，就是我们在社会不公义啊，我们还要回到阿摩斯书，在社会不公义这件事情的时候，教会就很难发生，因为教会要牵涉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太多。所以当我们不能够把上帝作为首要的，我们说 put God first， 如果不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在社会公义上面我们能再更往前的走一步。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也是回应这个4节到9节这一段啊，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那到了10节到15节，我们就要讲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人。那爱人里边有很多方法，有社会关怀，也可以有社会的公义。社会的关怀属于雪中送炭，社会的公义是指责罪恶。所以 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训练不仅仅也是一种内部的学习。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实践，没有用。所以今天我想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政治的题目，肯定会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冲撞。但这种冲撞容易让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第二点，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在这个世界上去做？因为我们最终讲白了，我们是为了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你要回应社会的不公义啊！在我打下出来的要，你要做世界的光和盐，这是教会的一个。那当我们完全无法在世界里边做这个光、做这个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在善和恶中间我选边站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怎么能够让别的人、这些外邦人、这些不信上帝的人，你能看见上帝的真理、看见上帝的真光？所以我们在这些社会不公义的里边，我如果不是静默的还发生呢，你也要选边站，你也要选边站。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什么在武汉，你可能知道有很多方面的东西，那这些信息的话，你好的你也要去说，不好的地方我们也要说，我们叫公正说。虽然你900万在里边的武汉人，他们经历的东西不是我们外面所能知道的，但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我们不能把这武汉人当做一个瘟疫一样，我们去丢弃他，我们去鄙视他，我们去用高尚的话去鼓励他，我们乃是真的要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并且也要对这样的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应该有的、应当有的态度和应当有的谴责。今天我们指责社会所有的不公义，我们的方法不是革命，不是现在的这个美国的黑人的这些各样的这种安提法的这种暴乱。我们基督徒指责社会中间的不公义的结果，是为了让人远离这个罪恶。那远离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到里面去。如果我们对每一件社会公益事情我们什么都不去发生，我们也不论它的错与不错，福音如何能够进入到这些人的中间？所以我们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去爱人爱神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把福音放到里面去，我们要把福音。所以我们站在一个角度，就是知道政治也是被罪所污染的，而且还更甚。政治实际上是一个在罪里边更大的一个丑陋的地方，一个黑暗的地方。我们需要拨开这些恶的东西，然后上帝真光照进来的时候，让圣灵在里面工作，我们才能够合适。所以最后的结论，我们就说，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这是阿摩斯书这段里边讲的，而且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爱人。我们知道福音是唯一的，因为上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的这个愤怒，满足了上帝的公义。我们人之间人的行为人的做法都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唯有主耶稣满足了上帝的公义。所以这个福音就是我们要让每一个在受迫害的人或者是迫害人的人，他们都要知道上帝的福音，都要知道怎么样按照上帝的道理去在这个世界上去生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免越来越败坏，如果今天我们还是抱着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抱着我们团结起来，我们让家园更加美好，这个是一种谎言。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能是恶越来越大，要不然主耶稣是不用来的，只有因为罪恶满级的时候，主耶稣就该来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愿意指出这个社会的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透过这些特别的特殊的这样的事情，让每一方的人都能够明白，也包括让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专心的寻求耶和华，不是专心的寻求善，不是恨恶好善，恶恶好善，这个世界迟早在审判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包括我们基督徒。因为新约讲得很清楚，上帝的审判从神家开始，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所非常非常需要警醒的。